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谢谢你啊！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真的是你为我们所预备最伟大的礼物，真的是你给他，你让他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你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你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也成为他，真的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不一样的人。但愿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何等荣耀尊贵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可以与我们的主同心，在这一生当中不是靠自己，乃是与主同心来走这一天啊一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就是在讲那个马可福音啊，在讲马可福音。这个好像。好。我们前面几次讲到说我们怎么样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福音书呢，我们就是主要从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从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讲到从今天的耶稣基督来看。其实我们想一想，在过去几年我们所在教会里所认识，一直在认识一直在所传讲的福音，主要是在预备什么啊？我真的觉得是在预备我们内心啊，让我们成为一片好土。你现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好土？我们一开始听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都就是稍微明白一点，我们都盼望自己能够成为好土，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真的是生根结实，结实百倍，对吧？但那个时候就当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有一些果实已经结出来之后，我们真的就更加盼望自己成为好土。但是怎么样成为好土呢？其实真的是福音来改变我们。怎么叫做福音来改变我们？我们天然的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道德不错，然后就觉得这样是好土，这种是法利赛人的心态，对吧？还有的人觉得自己天然的肉体很不好，这个就是那个税吏的心态，都没有办法成为好土的，都没有办法成为好土的。好土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当福音讲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是新人，他的意算在我们身上，所以神来祝福我们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神来恩待我们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来根据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根据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子来讲，我们就慢慢就可以领受神的话了，对不对？这样子叫我们的内心就可以预备好成为好土。那为什么特别要讲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福音书呢？就是因为当我们以前看福音书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把福音事先解释给你，当我们去看福音书讲到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多就看到在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当时曾经做了什么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对吧？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他如果能够传道，他能够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的话，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我们早已经相信了，但是也就停留在这里而已。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是不是呢跟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水准，当时就是说，我的意思说耶稣基督当时还没有死里复活之前，在地上跟随他的那些门徒的那些水准差不多呀。他们当然的好处是他们亲自跟随耶稣，所以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更加真实，等于说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他们耳朵可以听见，他们手甚至可以摸到这位主耶稣。但是我们的属灵水准就好像他们一样，看到耶稣在做什么事情，但是对耶稣为什么做什么事情，或者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或者耶稣讲什么话，真正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他们常常都搞不清楚，他们常常都搞错。这是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如果看耶稣只是从历史上的这位耶稣来看，这种看法呢，其实就叫做圣经所说的用肉身去认耶稣，看的是肉身， 虽然耶稣在行神迹，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人，只是这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从属灵的角度，以及从今天的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而怎么样能够这么看，真的是因着我们对于福音的有一个认识。比如说上次我们讲到的这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当耶稣在那里在会堂里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讲道的时候他话里有权柄，而且当他在讲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有一个人被鬼附，那个鬼呢可能当时其实本身并没有发作，但真的耶稣基督讲话所带出来的那个能力，那鬼就在里头住不住了，然后就在这里开始发生，最后就被耶稣一句话来赶出来。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么一件事情的话，我们最多说耶稣真厉害。当然耶稣真厉害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神的儿子，把鬼赶出去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说，能够把鬼赶出去的这一位耶稣今天怎么样？今天住在你我里面，住在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面。今天或许一个人刚信主，他的信心还很小，大家所说的一般说信心还很小。另外一个在主里头跟随主很长的时间，他可能有信心上有相当的成就，但是呢，这两个人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位主住在他们里面，对不对？今天对于任何一个重生的人来讲，这一点没有区别。不能说一个信主久的使徒保罗，比如说是在信心上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超越，跟另外一个刚信主的人，其中有一个有基督住在里面，另外一个没有基督住在里面，不是这样吧？对吧？同一位基督住在里面，而那一位刚信主的人，他的信心怎么样成长呢？就是认识到这一位耶稣基督当时能够把鬼这样子就赶出去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今天住在他里面。他什么时候越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情，他的内心越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信心是不是就越来成长了？所以信心的成长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属灵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要看不是只是表面所发生的事情，这表面的事情发生背后是因着什么原因，属灵是怎么一回事。当主耶稣基督讲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然后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当时他讲道的时候，为什么他话里有权柄，为什么话里有能力？因为有父在他里面。当主耶稣基督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父神在说话？而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今天耶稣基督为什么讲道有那么大的能力，因为他深深的确信是父神在他里面，是父神在说话做事。所以当他这样子相信的时候，他讲出的去的话就是把神的国可以说是拓展出去，是不是？正是这个原因，当他在那里讲话的时候，邪灵在那里就站立不住，在那里就可以说住不住，就被神的国在这里影响到了。那这句话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属灵的角度，今天这位耶稣基督他的话已经临到我们了，耶稣基督的话已经临到我们了。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重生的？我们听信了福音，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位神今天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鬼所说什么？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吗？对不对？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吗？所以呢，主耶稣所在的地方，神的国所在的地方，圣灵所在的地方，邪灵是待不住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信心说，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邪灵可以有机会在这里待的？你知道在基督徒里头有一种讲法叫做家族性的邪灵，或者在讲说祖先来的咒诅，就是讲到说有些人的家里头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星期五神还讨论到这个，每一个人身上你的肉体都是受父母的影响， 那所以对于这个什么叫家族性的邪灵呢，就讲到说这个家庭里头啊，对某一些邪灵，这些邪灵也不一定大家讲很奇怪的东西啊，自私骄傲都是了，贪婪都是了，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这些在这个家庭里就影响非常非常深远，以至于呢所有这个家庭里生出来的人最后都受这些影响。极端的就是这个家庭里头遇到一些很奇怪很倒霉的事情，不极端的呢就是我们个性上的那些弱点。这是我们看天然人看肉体的确是如此。但是怎么样来解决呢？怎么样来解决呢？其实真正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认识到今天我们里面因着有耶稣基督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可以认识到我原来不在肉体里。肉体里有没有问题？肉体里有问题，但我怎么样脱离肉体里的问题？我不在肉体里，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才可以脱离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因此我们自己就可以相信说，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住着，没有邪灵的势力在这里可以停留的。当我们在这个信心上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这些负面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弱，甚至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子看到的。另外呢，我们也讲到说，当我们来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从今天的耶稣基督来看。今天的耶稣基督就是基于上面所说的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他住在我们里面。今天属灵的这个事情仍然在我们里面，当时耶稣做这个事情是把里面父神那里的生命，父神那里的能力释放出去所做这些事情。那今天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经上说什么？有子的也有父，对不对？有子的就有父，所以呢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些事情因着救恩今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出去，我们面临其他的人还不明白这些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怎么样帮助？是不是就是某个意义上，不是某个意义上，真的就是做耶稣基督同样所做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是不是要在信心里头？在信心里就是意识到耶稣基督今天真住在我里面，而因着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他当日所有的今天真的就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能力是怎么样释放的？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怎么样释放了。耶稣里头有这样子的生命，他怎么样释放？耶稣基督他在30岁以前他去过很多次会堂吧，他们每星期都要去的，每星期都要会去的。他有没有赶出一个鬼来？我们相信没有赶出他以前没有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为什么30岁以后，这是他在约旦河受了洗，象征死里复活，就意思说这一个能力要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才能释放出来。如果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我们想他今天受了洗，他如果进到这个会堂里，他不说一句话，他就在那里坐着，请问这个鬼能不能赶出来？我相信这个鬼不会被赶出来。就意思说什么？他里面有这样子的生命要通过话语来释放。这就为什么我们其实真的祷告不能都是默祷，祷告不能都是默祷，因为神的生命是通过话语来释放的。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什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不是话语这个出于信心的这个话语，这个生命啊，出于信心的这个生命是通过话语来释放的，这是一种释放的方式。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其中很或者基督徒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来的教会来听道，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星期五晚上在这里查经，对不对？因为在这里头，我们通过神的道来领受他的生命。通过神的道来领受他的生命。今天我们要看接下来一件事情啊，这些故事或者所记载的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基本上都是熟悉不能再熟悉的事情，常常都在读。 这是接下来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来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他们应该是兄弟对吧，他们是兄弟。然后呢，西门的岳母害热病躺着，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如果我们去看，应该是路加福音吧，讲到耶稣就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你看没有，这两个不同的地方，他就告诉我们，在那里其实耶稣还是用了他的话语的。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啊，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里面的生命是通过话语来释放的。所以在这里说，在这里祷告，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在这里所要提醒的是说，当我们去说的时候什么？我们要凭信心来说。什么叫凭信心来说呢？圣经里头在罗马书里头也有讲到，我因信所以说，我因为相信这件事情，我内心真的相信我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内心相信这一个生命是通过话语来释放的，所以我这么说。所以当我们内心里还不信怀疑的时候，我们其实更主要怎么样，要去建立这个信心，就不要急于说。所以圣经里说什么呀，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对不对？所以虽然是释放的，但是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里面首先来建立我们的信心，而不是要急于说。因为急于说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要急于说，内心里没有建立好，这个不是出于信心所讲的，就带不出这样子的能力来。因为带不出这样子的能力来，对整个这个事情就更加怀疑。但是要做，所以知道自己怀疑的时候，宁可不要说；知道自己内心里头有很大怀疑的时候，宁可不要说，来建立这个信心，然后在信心里头来讲。但在这里他讲另外一件事情啊，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你看没有，在这里讲，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耶稣啊，他在这里所行的一切神迹，你要知道耶稣那个时候行神迹，不是耶稣今天坐在父神右边的啊那个耶稣，对吧？他是今天那个时候还住在肉身当中。住在肉身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意思说他还受着这个肉身的限制的情况之下，他的肉身会累，他的肉身会饿，他的肉身也会疼，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会疼。所以呢，这个肉身对他是一个限制。但是呢，他为什么死里，就是他在约旦河受洗，象征于他死里复活之后再行这件神迹，行这些神迹呢？其实就在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已经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历史上的事情，所以那之后他把生命给我们的是死里复活以后的生命。这就好像耶稣受洗，然后过后他行神迹呢，是他在他的情况下，他是凭信心来做的，他是在支取，或者说是他是在看着他死里复活以后这样子的生命来行一切的神迹的。可以说对他来讲信心要求要更高，因为那个事情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生，对吧？但是有一点跟我们相同，他是在肉身里做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还活在这个肉身里，也受这个肉身的限制，对吧？也是受肉身的这个限制。然后耶稣呢，他在肉身里做这些神迹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在肉身里怎么样生活。当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属天的生命之后，有了死里复活以后的生命，在这里头怎么样生活，他里头所表述出来的这些属灵的原则啊，就刚好适用怎么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不是啊？刚好适用于我们的情况。所以当他用他的话语来释放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个能力是怎么样释放的。如果我不知道这个能力是这么释放的，那就我不可能在信心里头做这个事情的。如果听到了神的生命是通过这个 话语来释放的。但是如果我对我在耶稣基督里，或者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这件事情我还不够确信，那我也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虽然确信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但是我不确信话语能够释放里面的生命，我也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这些我都确信了，神的话这样告诉我，耶稣基督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然后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属灵的生命是这样释放的。如果我内心被神的话所说服，当我们今天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说话就能够释放出这样子的能力。这是一个规律，这个不是说，这不是说我信他他才有这个规律，不信他就没有这个规律。他规律就是这样子，当我内心能够相信的时候，我就顺应这个规律，对吧？我就顺应这个规律，但这个规律就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他生命能力释放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他跟他有一个接触，他拉着他的手，他拉着他的手。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他也不需要拉着他的手，因为最后真正在这里成就这个事情的是什么？是神的灵吧，是这个生命能力的释放在那个人身上，是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拉着他的手呢？不是，他讲话就可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有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但还有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动作，这样不止一次的。我们就看到耶稣不止一次用身体的一个接触。那这个拉着他的手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再去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常常有一件事情，旧约到新约都讲到过，叫做按手。旧约往往讲在什么时候呢？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如果你要去献一个牛也好，献一个羊也好，你献祭之前怎么样？要干什么？按手在那个头上。什么意思？就是你跟他有一个联合。那今天把那个献祭的杀掉的那一个牛也好，那一个羊也好，就好像你被杀一样的。所以犯罪让这个羊来代替我们，让这个牛来代替我们，是不是就是跟他有这么一个联合呀？那在新约的时候也是如此。马可福音讲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曾经马可写的，对不对？应该是主耶稣讲的吧，就说是让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好了。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联合的方式。那在这一个例子里头，我们看到背后属灵的这个生命，耶稣基督他里面，我们再一次想到，你看没有，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是父神其实真正在那里医治属灵的这一个生命，对吧？在这里医治，但怎么样就释放出去了呢？还有一种方式，按手就释放出去了，按手就释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自己在这上面的一个经历，我想我们以前对福音没有认识之前，我们有没有给病人祷告过？我相信大家往往都有给病人祷告过。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给病人祷告呢？我们就相信是父神来医治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向父神祈求，所以我们就求神来医治。请问你那个时候这样祷告有几次真的成功过？基本没有成功的例子。如果是对方是感冒的话，我相信你这样祷告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好了。当然你那时候不给他祷告，他感冒过一段时间他也就好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祷告没有成功的例子。我现在还印象当中有一次，我在那个时候是我爸爸妈妈从国内来然后后来呢我妈就开始咳嗽，然后在美国嘛也没有什么药，对吧？也没有什么药，然后晚上睡觉就在那里咳，然后咳的就很厉害。我们当然去买一点美国的那些所谓糖浆美国的糖浆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那个可能润润喉咙还差不多，但是呢，真的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我半夜我记着我听着我妈妈在那咳嗽很难受。我那时候我都听着，我就醒过来，我就跑到他的门外，我就跪着给神祷告。有没有用？一点用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想，主耶稣他看见父神做事情，但是父是在属灵世界的，属灵世界跟物质界交接的在这里是谁？是耶稣基督吧，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其中呢，必须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地上，这里头所说的耶稣所医治的那些人，每一个都是父神想医治的吧。为什么我可以肯定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自己说，他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所以父神是要医治那些人，但是父神在物质界要有个出口，属灵的生命在物质界要有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以前的那个祷告里少了一个什么？父神并不是不想医治他，我妈妈，对吧？或者任何一个人，父神想要医治，但是对于我们在地上向父神祈求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这里做出口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所以呢是不可能成功的。那过后我们对福音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原来这个出口就是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因为我们既然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当耶稣去是拉着他的手的时候，耶稣怎么拉着他的手？耶稣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手就伸出去了？不是吧，耶稣的手就伸出去了，真正的那个手就伸出去了。所以当他这样子伸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到背后的事情是什么。背后的事情就是你内心里要看到属灵的生命就这样子就传递出去了。如果只是拉着这个手，没有背后那个属灵生命的传递，这就好像一个没有内容的一个动作一样。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手拉着他的手的时候，父神本来就想要来医治，今天可以说耶稣跟父神有这么一个配合，这个生命传递出去就得了医治。那我们在这上面后来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发现啊，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就应该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在这里祷告，就我们开始对于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为人按手是有能力，可以释放出能力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看到神迹，我们真的就经历神迹。在我们教会里头，这些年里头，我们其实都经历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事情吧。但是呢，我们发现自己在这其中啊，还是有挣扎的。这个挣扎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挣扎就是，可能有的人今天祷告还会这么想，可能有人祷告过去曾经这么想，我祷告会不会有用啊？对吧？我的信心够不够大呀？我能不能把它治好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就有这样子的担心？你看没有，当我们在这里担心的时候啊，不知不觉我们发现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天然的心思和头脑啊，就是跟上帝的原则相违背的。你只要在用天然的心思在看问题，在想问题，你发现啊，就算你有所认识，就算你可以释放出一些能力，还在另外的地方你就拦阻着这个能力的释放。主耶稣是跟神最好的一个配合，上帝所要通过他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做了。所以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父啊，你所交托我的事情我都成就了。就是说父神要交给他，父神想要通过他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耶稣都做了。但是当我们在这里面对同样的事情，我们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成长，一开始不能够成为器皿，上帝要医治，没有办法通过我们医治。后来我们有所认识，有所医治，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得到医治了？没有吧。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每一个都得到医治。所以中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你我们这个器皿，或者说这个肢体，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想法呢，就拦阻了这个属灵生命的这样子的被释放，或者来说，就抑制了这个生命的释放，或者让我们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身上很好的肢体，达到这个头所要达到的那个功效。比如说啊，你现在想一想，当耶稣基督他 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对吧？他为什么这么自然？他为什么没有任何 stress？ 他为什么根本不需要去想我的信心够不够？他只注意到一件事情吧，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没有？在这里最伟大的一个信心啊，就是最不关注自己。他看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天然人如果想到我自己不能干什么，马上带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缺乏感，是一种无力感，是一种不行，接下来就没有了。如果我不行，那就没有了。因为在天然人的这个自我的观念，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自我。但在主耶稣基督他这个自我，他为什么不需要去关注自己呢？因为在这里他所关注的是父神所做的事情。所以正常来讲啊，当我们在这信心上有所成长的时候，比如说你哪一次祷告看到祷告的果效真的就发生了很快的变化，我们正常的如果按照耶稣基督的想法，就说感谢主，是父神今天出去做了这样子的事情。结果我们因着还有天人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哎呀，我的信心看来 work 了。然后当我们这样关注在自己的这个信心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像主耶稣这样一样，他所关注的根本不是自我，他所关注的是今天这一个能力出去就是能够医治人。所以如果我们啊，你会发现天然的心思啊，你能够保留多少，这天然的心思就拦阻神的工作有多少，不管在任何哪个方面。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可以脱离天然的心思，其实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就可以更快的成长。因为当我们看到原来真的是这么一回事，这证明的不是我的信心怎么样，这证明的是神的话是真的。然后越不注意自己的信心怎么样，越注意神的话是真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的，请问这是什么？这就叫做信心，是不是？这才叫做信心，这才叫真正的信心。但是我们天人总是容易反过来不去看该去干的事情，来看自我。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经历，但是要想有更大的神迹，带出更大的果效就困难了。因为我们的眼光是在看自己，而不是在看耶稣基督。但是呢，我觉得值得，值得被鼓励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或者是鼓励我们的事情，就是说，你看没有？就算我们对圣经、对福音的认识还有限，对神的这个生命性情我们的认识还有限，但是就随着我们有一些认识，我们在这里祷告已经可以带出神的能力了，这是值得喜悦的一件事情，说明我们在这上面成长，我们就继续沿这条路往前走就行了，对不对？继续往前走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主耶稣当时呢，当然这样子就轰动了，对不对？轰动了，大家一看，哇，这么厉害，所有有问题的都带到他的跟前。然后呢，主耶稣今天的旨意是什么？今天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再讲，主耶稣当时所做的事情。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这是主耶稣自己的一个注释啊。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在这里头，他一方面他看到做事情都是父神所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深深的确信，因为他是人子。什么叫做人子？他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他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行使神属灵权柄的那一位，他对这件事情深深的确信。所以今天啊，他想要去医治的这些人就是可以被医治的，因为神等于说把这个怎么样释放这个生命能力的权柄给了他。那耶稣今天他把这个权柄给了谁？我们看看圣经就知道，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门徒，对吧？ 给了他的门徒，但对于门徒来讲，要想真的可以说是有效的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效的成为耶稣基督身上肢体来行事这件事情，背后其实要被说服的就是耶稣基督当时已经被说服的这一点，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通过话语释放，可以通过按手释放，是不是啊？然后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关注的就是这个看不见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今天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这么一件事情。那必然来讲，在这里就带出一个问题，那如果祷告给别人并没有得医治怎么办？在主耶稣那里啊，不存在这个例子的，不存在这个例子。有些人当然因着不信，圣经上说耶稣就不能在他那里行什么神迹，只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把他们治好了，那是因为他们确实不信。但是来到耶稣面前的没有一个人不得医治的，真到他面前没有。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是祷告别人没有得医治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今天使人得医治的就是背后这一个属灵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释放出来的。神的心意是把这个生命释放出去，那所有能够愿意接受帮助的都可以接受帮助。那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来给别人祷告的时候，神的心意是固定的，那个生命是释放的。如果没有得医治，其实背后要么就是我们的原因，要么就是对方的原因，不是神的原因。那个真理有没有改变？那个真理没有改变。我们越在这件事情上看得清楚，我们不被人的表现，人领受之后那个表现所左右，我们就在这件事情越有一个胜过一切的信心。但是为什么？原因其实还是很简单了。今天我们为人祷告，我们里头越能够被说服，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越能够说服，被说服，这个生命是通过讲话以及跟对方有接触，按手这样子释放，越能够被说服，就是可以起到这个功效。所以如果呢，在这里头我们要想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器皿，或者是更好的管道，或者用一个词更好的，最好不要 filter， 不要 filter 就意思说把神的生命完全能够释放出来，但往往我们在中间拦阻了一部分。所以一方面呢，如果没有得医治，无非就说明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在这个信心上需要成长，我们就在这地上就可以看到每个人成长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被说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看那星期五晚上提到那个 Smith Wigglesworth， 他就在他的聚会当中，他就可以肯定呢，任何一个人第一个上来的就可以得医治。你想今天一个人他到那一步，请问是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到那一步？那是在信心里头不断的成长，他内心确信到一个地步。我们也听过别人讲过他所医治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那个 Andrew Womack 常常提到的那个例子，对吧？一个女的得了身上有很大的肿瘤在肚子上，像怀孕一样的很大的一个肿瘤，她自己都站不住，然后需要那个两个人把她扶到那里去，她就第一个上去。她第一个上去呢，然后 Smith Wigglesworth 就说把她放开，他们说她太弱了，一放开就会摔倒，她别管，放开。她一放开呢，真的就摔倒了。一摔倒就脸着地嘛，对吧？然后那观众一看，哇，就你想一般人的信心早就这个时候就消失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让他扶起来，他就又扶起来以后他说再松开再放开，他就结果又摔倒了。你就想一想，今天如果不是对神的这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么确信，如果不是确信是神的旨意要医治，你知道吗？我们人稍微这个时候啊，你站立的不稳，你都会有各种各样为信心开脱的一种说法。哎呀，神或许不是今天要医治了，对吧？ 当然更呢，或许神就没有打算医治他，或许他还有罪没有被还没有被对付，或许什么，或许什么，我们早都找出各种的理由就让步了，但他就不让步。你就想一想，这样的人他内心要被神的话说服到什么地步，这个是要成长的。这个不是我们凭头脑听过别人讲过属灵的事情，或者我听到一下背后的这个为什么得医治原理在什么，我就可以做得到的。他就又摔了，然后后来应该是第三次吧，第三次当他再扶起来，好像我忘了什么又是有没有再摔，反正总之那个肿瘤就掉了，直接就掉了。所以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看没有，今天我们在祷告，如果对方没有得医治，要么就是我们在信心上我们需要继续，不是要么，我们在信心上一定要不断的进步。我相信在地上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成功率，100%，不会有任何的例外。只要有人在他的跟前，就不可能不得医治的。今天呢，但是呢，作为耶稣基督的肢体，今天就有人在这里成长，有人在信心上成长到一个地步，就像刚才所说的，可以有那样子的肯定。但还有的人呢，可能祷告某些病就可以得医治，另外一些病就得不了医治。还有的人就可以在更对信心有更大一个挑战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可以站立得住。这些每一个人就是怎么样，就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吧。所以对你我来讲，如果在信心上成长到什么地步，上帝就可以通过我们帮助周围的人，帮助家里头的人，帮助朋友到什么地步。如果我们的信心一软弱了，今天不是上帝不要帮助他，上帝的出口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是鼓励我们，今天就算你祷告有对方没有得医治的，我们需要在这上面继续来成长。而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学习真的来看属灵的事情，要学习当我们去祷告得医治的时候，我们看到感谢主，这说明神的话是真的，这说明这个生命在这里，不要再去想这说明我的信心挺好的，不要想我的信心今天大到什么地步。对于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最好的事情，他不看自己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今天信心的特点啊，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信心，如果不是恩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努力的成分在那里，都有可夸的。唯有信心是不能可夸的。为什么？信心是相信神的恩典。那功劳是什么？功劳自然是恩典了。使事情使人得医治的是信心吗？使人得医治的只不过是信心，但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什么？信心的内涵是神释放这个信心，要神释放这个医治的能力，要来医治他。所以信心只不过做了一个怎么样？做了好像一个传声筒一样的，这叫做我们大家常常说恩典的管道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不断的来扩充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方。对方在主耶稣基督那的例子啊，对方的责任可以说很小，对方的责任很小，因为只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没有医治不了的。如果有鬼在那个人身上，这个人想要鬼被赶出去，没有赶不出去的。其实我们在这里应该知道说，既然主耶稣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主耶稣只不过看到是神的灵来把鬼赶出去，是神的生命能力把人医治好。今天他把同样的生命能力给我们，同样的权柄给我们，我们也是可以做一样的事情的。当然在主耶稣那里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说他很明确地告诉对方，他把那个瘫了38年的人治好了以后，他告诉他说，你已经好了，从此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我们虽然在圣经里头没有太看到说有的人得了医治过后那个病又回来，从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告诉我们一定可以发生这个事情的，是不是？就是说如果被赶出去，对方 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悔改，那些问题还是可以回来的。所以今天同样也有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来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这就为什么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也要注意对方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目前为止为别人祷告两种比较明显的，这个可以说是叫做pattern 叫做什么啊，类型，对，两种不同比较明显的类型。有一种类型就是对方那个疾病好像没有很深的他内心的一个根，或者那个根可能比较弱，不知道怎么样，就好像一个寄生虫啊，或者一个什么东西粘到你身上，既然把它一赶走并一除掉，基本上就没事了，这个呢就不容易回来，这种东西就不容易回来。但是还有一种确实外面的疾病是因着内心里头错误的东西，可以说是把那些属灵的东西、错误的东西抓在自己心里，以至于从这个根里头生出来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呢为对方来祷告，果效往往就首先果效就不容易有，不是不能有，不是不能有，不容易有。因为在主耶稣的例子，今天没有一个鬼，没有一个疾病是治不好的，那就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的这个生命他或者他的旨意，没有任何一个情况今天这个人怎么样遭到什么地步，怎么样不肯悔改，这个东西就不可能被赶出来，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我们的确有经历说为这样的人祷告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祷告的人来讲，我们需要继续在信心上成长，就是这一类的也可以给，也可以。但是呢对方如果就是没有放弃这些东西，一个是困难，另外一个祷告完了你就会发现往往会重新再回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做这件事情，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当时做这个事情，他不只是医病而已，他不只是医就是赶鬼而已，他还要干什么？他还要传道。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从神这里来的正确的那个信息告诉人，然后让人愿意回转，从那些错的东西转变过来，来领受神的生命，这样才是长久的解决的方式，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有自己我们需要成长的，可以说对方也需要成长的。当我们在中间，我们还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说有些时候祷告好像效果比较明显，有些时候祷告效果不够明显。但这些东西都是在讲人的作为器皿释放的，以及人来接受的这一个中间的所带来的这个变化，神那方面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在那里头越确信神没有变化，我们越可以成为有效的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肢体，把神的旨意可以带出来。那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你会发现，就是在这就告诉我们信心需要成长。那信心怎么样成长呢？信心成长其实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多少就认识了。接下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去，遇见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所以耶稣基督被差，他很清楚出来被差就是要传道赶鬼，当然也提到医病，对吧？把这些事情，他出来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的，他被差就是为做这个事情。那今天按理说，如果别人都来找你，这不是就是就着这个英文叫 momentum， 对不对？就着这个中文怎么说？就着这个趋势，对不对？人都来找他，他不就是最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吗？但是他天未亮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到旷野那里去，在那里祷告。那你现在想想，主耶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啊，他在前30年没有行任何一件神迹，他就算这过后这三年半的时间他行神迹，他还要常常花时间跟父神 祷告。那父神是什么？父神就是看不见的这一位，在属灵的世界让他传道医病赶鬼有能力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倒空了自己，他是作为一个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不是靠任何自己怎么样，乃是靠着神和圣灵的能力在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啊前30年是他一直在跟父神相交，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这3年半他是做很多事情，我们就简单的算算比例啊，如果算3的话，这差不多10:1了吧，对吧，10:1。那请问一下，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期望自己有个果效的时候，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时候谈到我们人往往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我们在这里头跟神相交有花多少时间？如果主耶稣他所在这里表现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就意思说他都是照着上帝所设定的这种属灵的规律，而且不但是属灵的规律，是一个还在肉身当中的人怎么样跟神同工这样一个规律，他在做事情，他如果是10:1这样子的功夫，当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想要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看到果效的时候，请问我们有没有花上相当的这个与父神相交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花这个相交的时间，为什么我们会期待我们祷告有同样的果效呢？然后当我们祷告没有看到同样的果效，我们就灰心，我们觉得好像福音没有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好，好像圣经说的都不是完全是真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因为已经经历到，我们就不可能说它不是真的，我们已经经历到，我们会内心里有的时候也会被这种失望所，就是还会有失望的声音让我们就是拦住我们在这里头就是更积极的追求神，是不是因为在这里头有这种错误的期待啊？那这种错误的期待是不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啊？主耶稣如果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属肉体的思想在他里头，他跟神都要这样子花时间在一起，然后让他今天面对一切的需要的时候，他都可以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他都可以从属灵的角度看事情，他可以不被人中间任何的东西所可以说是拦阻所影响到，他可以从信心的着手。那他需要花这时间，那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说我不需要花这些时间我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果呢？不现实吧。当然我在这里讲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要从律法的角度来讲，律法的角度讲就意思说，今天一切上帝给我们属灵的能力是要通过我的努力换取的，我今天花10分的时间我就换取了这个，花20分的时间就换取这个，花30分的时间就换取这个，那是律法的观念。在恩典下是什么？上帝把这个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所要花的时间就是要去认识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花时间去认识这个事情？太简单了啊！就说今天我们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啊，对于我们重生的人来讲，可以说我们处在两个世界的交界。我们通过我们的灵，我们活在哪里？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活在神的国里头。今天就已经是这样了。你感觉不感觉到你的灵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的灵是基督的灵，对吧？在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肉身，这个肉身呢，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里，而随着这个世界里进来的这些属肉体的天然的思想，当我们这个人，我们在受着这些思想影响，接受这些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活在这个肉体的世界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真的就是光明跟黑暗的交界。哎，那怎么样在这里头得胜？就是我们能够不去接受，不越来越不被这个属肉体世界上的东西所影响，越来越被属灵的世界所影响。你看到的，或者说来 dominate 我们的，在我们里头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属灵的这些事情。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人今天他的疾病有多么严重，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个生命和能力，既然能够胜过死亡，既然耶稣基督他 当时担当了一切的罪和咒诅，今天没有一个什么疾病可以说是造成那个疾病的那个病源啊。当他在十字架上来接受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不在他身上的，没有一个不去彰显的，每一个都彰显过，每一个都在他身上，那个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的时候，把每一个都得了医治。我们今天有着同样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被这一个真理所 dominate 所主导，那个就取决于我们常常花时间在什么上头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想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要想成为别人的帮助，要想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个大能，我们需要有时间，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花在属灵的事情上。这个当然是也是一个我们在中间要学习的。一开始我们可能要想面临属灵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挫折感的。因为我记得像，其实我很想啊，进入一种每天啊，先不说整天了，就说早上对吧？早上一起来，哇，就可以进入跟父神的这样子亲密的交通，能够好像把你的心思都放在神那里，让他这样子可以是充满你内心，让你的眼睛看到属灵的事情，然后用一个信心去面对一天的生活。我一信主我就希望这样子。我以前跟大家有讲过，我那个时候多么感兴趣去看那些怎么样去灵修啊，怎么样与神相交啊，怎么去听神的声音那样的书。但是真的越看越沮丧，原因就是当你去尝试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感觉。人家都说祷告是双向的，我怎么就不觉得是双向的呢？都是单向的，说几句就没意思了，没劲儿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呢，充满各种各样的frustration 啊，当然呢，随着我们对于福音有所认识，我发现在这里头我们就在成长了。因为在过后呢，我可能还是没有早上起来就那样子去听啊，就是能够看到，就是自己所盼望进入的那种属灵的生命。但是当后来刚我开始去听福音的时候，就听别人讲恩典的福音，在讲这方面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管每天早上在锻炼，一般就是早上起来锻炼，边锻炼边听，不管是跑步，不管去做什么运动，都边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发现圣灵就在教导你，然后让你看到别人所讲的这一个圣经里头哪些地方是在说明这些事情，然后哪些地方跟这个所讲的有联系。所以呢，那一个呢就对我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很长时间我真的是很 enjoy 早上起来就可以这样子听到。当然我更希望的是什么，我觉得更希望就是直接跟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交通。但是我今天我就知道说，这个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啊，总之来讲，我们在这里头就是花时间让你的心思能够去关注属灵的事情而已，这就是目的。因为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内心啊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被肉体里头的事情所主导，那就不可能释放属灵的东西的。这方面越强，世界上的东西越强，你表现出来属灵的东西就越弱；属灵的东西越强，在你内心里头越占主导地位，属地的东西、属世界的、属肉体的东西就越弱。这两个就是此消彼长，就像前面所说的，光明和黑暗是没有相交的，一个多另外一个就少，一个少另外一个多，越亮的地方就越不暗，越黑暗的地方就越不亮，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呢，无非我们每天就是要花足够的时间，让我们的内心去有机会去想去听去看属灵的事情。如果你在这上面没有花什么时间啊，就不要期待属灵的东西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起主导的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律。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是或者是向上帝 complain， 或者是怎么样，就能够改变这样一个简单的律。光明的地方越光明的地方黑暗就越少，越黑暗的地方光明就越少，对吧？ 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律，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今天其实就是要花足够的时间，然后让属灵的世界，让属灵的东西来主导我们的内心。至于怎么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成长的。一开始呢，如果我们对属灵的事情认识很少的时候，听道，听别人讲恩典的道，这就是最好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是别人已经领受了以后，今天再来讲，这样子就很容易帮助我。就像我可能这样子，我都好些年了，自从听恩典的福音开始，我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子的。就大部分每天早上，如果我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锻炼的话，或者有的时候周末要更长一点呢，基本上都在听道。这个就可以让我的内心常常处于这个状态。当然我不满足于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盼望跟神自己有个更直接的那样一个交通。但我也意识到这一个是需要来成长的。所以比如说最近我现在就在听，一直因为要在讲这个福音书，对吧，我一直就在听福音书。我就会发现当现在去听福音书，另外我也说以前也不纯粹是听讲道，我往往就是听讲道听好长一段时间，比如某些人的讲道，然后觉得得了很多帮助，到一个地步呢你就觉得帮助不大了，然后我可能就是来听圣经，往往就保罗书信啊什么，就反复的听反复听，一开始觉得啊还继续有帮助有喂养，后来呢又觉得又听不出什么新东西了，然后又去听讲道，无非就是这样子来换。但比如我最近我在开始听福音书，我现在还不能够说我很有领受，但是我就会发现福音书里头我已经开始体验到有我以前从听别人讲道和听保罗书信里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渐渐就才开始跟我显明。这一点让我就开始觉得我跟原来我所盼望的能够跟神自己有，反正跟神自己跟耶稣基督有自己这样子直接亲密的交通，感觉就又近了一步。我这样讲的目的无非就是说，今天这是一个律，你也可以早上听，你也可以什么时候听，那不，这一点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想活在信心当中，必须要有足够多的时间让属灵的东西在我们来主导我们的内心世界。这个没有人一个能够逃出这个律的，对吧？既然如果认清这个律，我们就想清楚我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结果，那就照着这个律去配合就行了，对吧？照着律。当然这里头技巧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你现在所在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属灵的事情来比较好的能够 dominate 你。比如说我以前如果那个时候我去听福音书，我以前也不是没听过福音书，但是我以前就没有可能像我现在反反复复一直就放福音书，一直放福音书，因为你听了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领受你就烦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无非就是说，你所去领受用的方法就应该用一种你现在对你有所帮助的方法，不要用非要用别人的方法，不要一下子就追求要跟神有所盼望的那个亲近的关系。我今年信主多久了？我94年底，就算95年那个受洗，那今年就快23年了，对吧？那我刚信主其实我就很盼望这样子，中间还在继续在这成长。所以今天不要想一定要达到别人怎么样，而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光景里头，什么样子的方式对我最有帮助，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维持。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对你有帮助的，请问困难吗？不困难的。今天做一件事情对你我没有帮助的，那是很困难的，对吧？就今天你胃口到什么地步你就要去做，但是那个时你基本上不做什么，那应该有一个 realistic 的期待，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对不对？不能说我基本上什么也没做，我却期望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又没有很大的进步，然后我就怪这个属灵的道路那么难走，这个不方便，那个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观念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确实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 他怎么样忙，他都花足够的时间来与父神相交。而且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跟父神这样子相爱的关系，其实就是跟所相爱的人待在一起有什么难处。我觉得随着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也认识到，今天我们再来听到，我们再来干什么？我跟你说，我在律法，就是原来还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也很追求，也找到处去找属灵的书去看。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每天早上去听到的，为什么？因为从来也没有哪个让你觉着很想去听，有帮助什么什么到那个地步，后面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就在这条道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今天能够帮助我到什么地步，我就去顺应这个律。当我尝到它的好处，我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其实我们自己在这个上面所花的时间啊，真的不会，真的一点不吃亏的。都，我可以这么来讲啊，就是在我还没有听到恩典的福音之前，我刚来这边工作的时候，我记着我那个时候有，就是前三年压力那么大，工作压力那么大。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读，那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读两个小时圣经。我那时候读不，我可以说是读不太懂哎。那个时候我记着我早上五点起床读到七点钟，然后边读边就写那种属灵的笔记。回头来看，当然有亮光，但是因为没有体系，所以没有一个整体的进步。但是呢，就那样子，我发现都给我内心有力量，一点点亮光，一点点喂养，让我能够更加的在那种压力之下，能够更加在当时的那个情况里头，相对比较处于信心的状态。所以你看没有，我觉得今天啊，你只要真心的来，真的花时间在神那里，没有吃亏的。因为如果我不花那两个小时，我当然就睡觉了，对不对？我也不会到早上五点钟就去上班了，对不对？那就去睡觉了，对不对？我没有花那个时间，如果睡了觉，你可以想象怎么样？我多睡两个小时，但是我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内心的承受力就不行，就达不到那种状态，对不对？达不到那种状态。当然感谢主，在福音里头的好处可比那个多多了。因为不光是那样子，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面对压力的能力变强了，但是环境还是很恶劣。但是在今天的恩典福音里头，我们明白其实上帝的祝福是已经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花时间在这上面的时候，不但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强了，而且呢，我们今天会发现环境也可以被神所胜过。所以现在就比以前更有理由可以花时间在神那里啊！我们只是需要，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我们除去那些错误的那个期待，那错误的期待就让我们不愿意去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但却总就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没有，我们灰心了，我们不去做该做的事情，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就带不来属灵的结果，带不了属灵的结果，然后就更加灰心，这就进入一种错误的循环。我们现在应该学习怎么样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里啊！我们来，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道路何等的美善，你让耶稣基督成就这样子救恩，而且你让耶稣基督把怎么样活在这个信心里这样子的生活清清楚楚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有一颗柔软的心，当我们听到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今天可以效法他。我们以前说效法他，我们是在肉体里，我们发现效法不了。今天我们可以效法他，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就帮助我们来这顺应这些生命圣灵的律，以至于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得胜里头。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